大家好，我是蔡瑞山，
我是张铁志，
欢迎收听青鸟 Search。 未来我们每隔两周在青鸟的脸书专业直播，每周三会更新 Podcast 提供大家线上收听。在每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作家来谈谈自己的作品，也会针对不同主题推荐大家书单，欢迎大家订阅，让我们一起享受阅读的美好。今天是节目第120集，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头份之云的作家陈耀昌医师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新书。耀昌老师好。
珊珊好，铁志好，大家好。
好，我先跟大家介绍陈耀昌医师。你如果没有听过他，那真的是在台湾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落伍了，因为陈耀昌医师在这些年从医生转变成为另外一个小说家之后，现在已经是职业的小说家，而且在去年拿到了各项不同的文学的大奖。那耀昌医师曾经著作有《福尔摩沙三足迹》《岛屿 DNA》《傀儡花》《狮头花》《苦恋花》还有《岛之息》。那一直都致力于医生跟小说家的身份当中，不断取得各种平衡跟突破。
不敢讲突破，
突破。好，那我们想先问问陈耀昌医师，就是为什么会突然想出这一本《头份之云》？因为之前有问耀昌医师说，就是《岛之息》出完之后应该会休息一阵子，结果没想到短短一年又出了这一本书。
没有，第一个我没有办法休息，因为都被出版公司一直催着我。第二个呢，这个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开玩笑的讲，就是被追了，所以赶快凑一些东西来这个。不过这个是开玩笑的，
是
正经的说了。其实我写历史小说以后，我就会写着说，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题材都可以，台湾史题材都可以写成长篇小说。所以呢，我在我们讲三花哈。最后一个苦恋花，其实我已经把它变成一个非长篇小说，我把它弄成一个这个算是长篇短篇，其中还有一篇的算是舞台剧这样子。那我写完苦恋花，写到1888年就是这个清军跟原住民的战争以后，那再来要写的是什么？1895年了，1895年就是。我们知道说甲午战争以后的乙未之战，那乙未之战这个日本人从台湾头打到台湾尾，那其实呢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主角，所以呢这样的要把它写成一个长篇小说，这个连贯不起来，所以我就用这样的题材这样的写了只要是两篇的这个短篇小说。那另外呢，牡丹社事件是我本来想写长篇小说，可是写不成的啊。那我也把它写成一个有趣的短篇小说，这样来抒发我心中的想法啊。然后呢，再集结我过去这个有时候心血来潮写的一些短篇小说，竟然就变成一本陈耀昌短篇小说集，让我很得意。
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陈耀昌医生讲的就是两篇短篇，分别是《越冬27宫》以及《头份之云》，刚好就是这本书的同名。那牡丹的短篇小说叫做《牡丹头颅的复仇》，那这三篇呢刚好在这一本书里面是在前三部。那后来后面中断之后，就是《刍狗的正义》《花之气》跟《络腮胡》以及还收入一个陈耀昌医生在大二的时候写的一本附录的篇章，然后刚好张大春老师帮忙写推荐序的时候，就特别就是写这一个篇章。那耀昌医生要不要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大二这一篇投稿的作品很特别，所以你大二的时候如果我当时没有考医学系，搞不好就变小说家了。
每个人都这样讲不过我常常觉得说实话我的小说齁其实都有很多，第一个是医学研士齁，第二个是医学训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我来讲这一篇大二这一篇好了。大二这一篇齁老实讲我现在回头看来我会很得意说怎么那时候文笔这么好。
很有想象力。
对有想象力。不过我必须要讲这个我那边是写小人物幻想曲。那第一个乐章叫做美丽的梦仙，就是我们唱的那个美国童谣 Beautiful Dreamer 那其实呢这个我真的是有这个梦 其实我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小说的训练嘛，所以我写的大部分是真的，我才会写，才写得出来。那这个呢，就是说我真的梦到说，哎，怎么有时候呢，是不是地球会停止自转哦，这样子哦。那以后就是我怎么样来自己哈，来想象这样的一个假说，然后来破解这样的一个假说哈。这个其实就是医学生哦在做论文的过程。简单讲是这样子。
对，其实回到那个本质上，所以你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文艺青年，就是说会这样创作，会有
我不想
阅读，我是说阅读文学是从小的
事情。老实讲，阅读量很大。
对，
比如说这个《红楼梦》，我高中有看过两次嘛。嗯，这个是文学方面，然后呢，历史方面有本书叫做《东周列国志》，
对，
我也差不多从头看到尾看过两次。然后呢，对那个晋文公哈，对不起，对那个晋国的三家那个韩赵魏三家分晋非常有心得。
是，
所以
虽然那时候念医学，但是对文史就早就有兴趣了。
对，这个是对这个就有兴趣了。我昨天也在讲，说我大二的时候，对不起，大一还是大二上军训课，因为上军训课就觉得很无聊嘛，那我就跑到这个台大对面的书局，我就每一次我都买一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然后就叫做军训重师第一部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这样子。所以我那种就是喜欢看书啦，可是你说这个叫做文青，我不晓得文青的定义怎么样，因为。
热爱文艺的青年啦、
啊。热爱文艺是有啦。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除了我刚刚讲那篇大二的这个算小品文几千字以外齁，没有写过什么。没有写过什么其他的文学创作。
对，在你后来那个后记有写，后来就停笔多年嘛，直到这个二十年前开始写创作。
直到后面，后面也很奇怪啊，我是因为林地间事件才开始写专栏，因为写专栏才开始写小说。
对，所以不同。我觉得这次还是想，因为这个主题包括那个书名的《头份之云》嘛，那这一层特别是以头份这个地方为场景，特别是对这个当时这个清末1895年前后，在客家族群这个对抗日本。对，这个老师想写这个的渊源是什么？这故事在你心中应该很久了。
我其实写完那个导致戏以后，
对，
我导致戏写到1946年为止。然后有一天呢，我看，我的这个福尔摩沙三足记从1646年开始写，我刚好写300年，一年都不差。所以我就想说，好，我再来不写长篇小说了。那不写长篇小说要写什么？我其实在做一样事情，就是去找台湾的庙宇，寻找它。庙宇背后的台湾史，然后这些庙呢，都不是什么，那你讲的什么拜妈祖、拜关公哦，还是拜什么先天上帝那一种，都是阴庙，对，就是什么有印宫，然后什么这样哈，因为阴庙后面，这个台湾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台湾虽然我们我刚刚讲的那些神哦，什么妈祖啦、关公，黑龙对福建洽过来，没有错。可是呢，台湾人生活在这里呢，这个。台湾先天上有黄，台湾的先天有黄骨，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说什么清朝时候什么几年一大乱，几年一小乱这样哈，那些因乱死掉的哈，其实台湾人都会替他盖庙，这是很有趣的。
对，
所以呢，台湾的庙后面就有台湾史，然后这个就是台湾非常特殊的庶民文化。
哇，
那在这方面呢，又有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说客家人跟这个闽南人都站在不同的方向。那个闽南人大部分，因为闽南人大部分是郑公带过来的嘛，我常常讲说什么叫做代天虎，代天虎代那个代替的代嘛，就是我跟你不共戴天，我要找另外一个天来代替。
我来讲呢，
所以你认为是坏人的，我偏偏要认为是好人，要替他盖庙。
对对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台湾
文
化非常特殊的东西。
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最近就在找这个东西啊，这两个其实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下去找出来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第一个我同时因为写到乙未战争，那乙未战争呢，那个我们过去听到乙未战争就要想到那个电影1895年嘛，
对，
啊1895年就是客家那个吴昌星抗日的一个经过，那其实呢。1892年其实不止吴昌星在抗日、那过去的焦点常常集中在桃子苗这三个地方的客家人抗日、那所以呢我就去寻找之外的故事、
对，
因为我写小说有一个重点就是写 大家不晓得的事情，大家知道的写就没有、哦、没有意思了。所以呢，那我那时候呢是想说，哎、欸，吴汤兴以外有一个徐香，哦，他是苗栗人，是头份人。嗯，哦，那徐香呢，这个吴汤兴战死以后，吴汤兴是农历六月十八号战死，那个超阳历的话，超过八月初。然后呢，徐香还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他从他的苗栗打到哪里，你知道吗？打到那个嘉义跟台南那个地方的那里。然后后来在刘永湖这个绕跑之前，差不多十天战死了啊、哦。那时候我就想写刘香。然后呢，我在报纸上看到说，哦，刘香在这个某一年的4月10号，他有一个春天的春季，他的祖孙要来跟他做春季，好，我就说我要去参加。那刘香是头份人，所以我就跑到头份去。那我去的时候很早啊，刘香那边还没有开始啊，就在那条街哈、哦，那条街叫滨江街，因为在那个叫什么戏啊？现在突然
松岗街，
哎，对对对，哎，好、哦，在那边走来走去，哎，我看到一个庙叫做统领庙，
杨统领庙，
杨统领庙哈。那我就走进去，哎、欸，结果我看到那个壁上的那个碑文，哇，实在太感动了，所以我就开始搜索杨统领的事迹。在搜索的途中呢，哎、欸，我突然发现说，哎、欸，这个我们有一位退休的退隐的副总统，他后来是在投问、
哦，
那他也做过同样的事。哦，那他为什么对这件事有兴趣？因为他是湖南人，然后呢，这位杨统领也是湖南人。哦，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欸，我的湖南老乡，哦，湖南前辈，哦，也跟我一样在这个投混，哦，然后呢，他在这边抗日，哦，哎、欸，那这个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他就做了一些考据的事情。所以呢，我写小说的话呢，我就从这位这个退休的副总统开始写起。哎、欸，我写这个其实是2018-19左右的事，哎、欸，这篇小说，这篇小说是分两段写的。那第一篇呢，就是说从这个我去考据哈，这个杨统领的东西哈，然后借着这一个那个副总统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
他的历史考察、
的考察，这样来写出来。然后中间断了以后呢，就一直到导师系出版以后，我才又想说，哎、欸，我来重拾这个1895年的故事。哎、欸，这个很巧妙哈。那我就开始又开始上 Google 查，看看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哎、欸，结果竟然查到一篇软文。
软文。
哎、欸，这个，因为我最近这几年寺庙哈跑多了哈，所以我也对这些台湾的民史哈非常的有兴趣。哎、欸，上面叫当机哈，啊那机当哈，这个到底是生理现象，还是超生理现象，还是超自然现象，还是什么？其实我并没有因为我小时候也就看了很多了哈。并没有说一下就排斥掉。那软文对我来讲呢，倒是有一点新哈。软文这个，老实讲，我也不晓得台湾话要怎么讲哦。不过我知道台湾有一些这个，通常都叫做什么堂什么堂哈，不是叫做什么庙哈，就是等于是劝人这个做好事或者怎么样哈。那一些寺庙也有，比如说我到那个台南哈，这个一间保生大帝庙哈。那他就有挂着很多软文书，就是说哦，这个是保生大帝下驾、哦，然后借着这个当机哈，的笔写出来的，写出来的这个，哎、我在想，哎、天哪、啊，这些书哈、哦，这样西文哦，绝对不是我看我在庙里面碰到的，现在那些庙里面的人哈、哦，的可以写得出来的，因为真的就是像那个古代哈、哦。一般那种念过这个有相当水准的这个应该怎么讲？麦公的，就是说至少是十二爱老师哈那一列、那个才可以写的是这样的文章，所以我就开始对软文很有兴趣。哎，怎么样来证明说这个软文哈确实是这个新棉哈就当地的秋下出来？所以我对这个呢就是在半信半疑之间。结果我看到这个软文呢齁、就说写说他是一个长头诗，连起来就是这个杨统领在当台中神皇。
哦
齁、那为什么是台中神皇呢？ 那这个就要讲起来，就我在这些研讨在研究这些1895的历程里面，有两个军队让我觉得很有趣。哦，我们过去只知道李永福的这个黑旗军嘛，嗯，然后呢只知道清朝来的一些什么淮军湘军，哦，诶，可是我看到两个名词，第一个叫做河南军，哦，那这些河南军的命运，哦，跟这个遭遇其实都相当的奇怪，离奇跟悲情，嗯，悲情，哦，那另外呢一个叫做新楚军，
对，
新就我们知道楚国就是湖南嘛，
对，
所以新楚军就有别于湘军，可是发起的人呢，其实呢，他算是一个湘军的严格下来的。嗯，那，为什么叫做新楚军？因为这个新楚军是在为这个台湾民主国打战的啊。哦啊，湘军一过去的湘军是在为清朝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有不一样。
对，
所以经由这里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呢，这个在1895年，其实有很多故事，我们都。过去呢没有深入去了解，过去呢没有深入去探讨，过去呢都把它，老实讲都把它看得金波罗云啊嘞齁。比如说我现在对台湾民主国的概念，其实跟过去呢我对台湾民主国那种嗤之以鼻那种齁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对台湾民主国接着说，这个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台湾人会有台湾人的一个 identity 齁的认知跟这个齁，这个其实跟台湾民主国有关系。甚至呢，过去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哦，也是跟台湾民主国的一个，嗯，哦，任何历史事件，哦，都不会传过水无痕。
对，嗯，我觉得你就是对啊，另外跟我就想到说，其实，嗯，我们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专书，
对，
有影响力是在谈1895年这个，
对
这个事情。
我本来就是想写这样的事，
对，这样是。
那陈医生又有准备有下一本。
不，这个，欸，我应该这么讲啊，因为我写了这两篇以后，
就开始。
第一个，我本来有写，想写刘德少，可是我后来在，我有写说，我写刘德少，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考据，甚至我跑到湖南去找他的这个，他在湖南的那个，可是我后来换气写了，因为这个刘德少在台湾的严汉两族之间的评价是完全是不同的，我不晓得怎么样用一篇短篇小说来满足大家，我写了以后两篇都不讨好，那所以我就只写这两篇，其实其他还有我想写的，可是呢一方面呢写短篇小说其实非常的花时间，我应该这么写，写短篇小说比写长篇小说要困难，因为长篇小说，对，长篇小说你就把几个历史的定点放在那边，你把它串起来，像织布一样，把这个整个串起来就好了。短篇小说你要这个从头去想，然后呢，这个结局要怎么样去让大家觉得有趣，又觉得
更多概念，
对对对对，然后又有一个正确的历史概念，这个就很难。
我是觉得很棒，就是说像我刚刚提那个关于1895年前后，其实真的缺乏一个，不只是小论文，包括大论述、大历史，没有很好的专书。所以看看老师写这边，从这个合议这个哇，我觉得当时写到唐景崧这些，都对我来说有很细腻的认识，里面很多的细节，
没错，
就非常的有趣。
对，好像是这块历史慢慢的从小说里面，陈耀昌医生帮我们补足了。那个拼图哦，一个个拼起来。好，那其实这本书的前半段哦，除了像刚刚陈耀昌医师分享的很多重要的三篇小说之外，那另外三篇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啊。我想跟老师问那个刍狗的正义这一本，哦，这一篇是真的故事吗？
真的故事。其实我会开始写短篇小说，刍狗的正义是第一篇。
对，
因为刍狗的正义哈，它里面的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哦好，
他里面的人我简单这么讲好了，我就说，因为我过去算是一个党外啊，
对啊对啊，
那在党外时期呢，那就是说有很多很多认识的这个，所以呢后来梅里岛事件以后，当然对梅里岛的这些先辈也很敬仰，那后来呢就有一位梅里岛事件的先辈，那他因为生病，然后本来就认识啊，然后到台大。那到台大以后呢，那后来就在我的门诊看病。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
来门诊的时候前后号，
对，
有一个同志。
前面是一个这个
当时跟他有点关系的同志。
应该这么讲，我稍微解释一下好了。就说前面 这位，我把在里面我把他称为 A 先生齁。A 先生就是这个梅丽岛事件的这位先生。
对，受害人。
他进来以后呢，然后出去了。然后后来进来的呢齁，是一位在台北的银行上班齁。那我们用过去的话讲齁，就是一个外省的中产阶级。
嗯。
那因为我跟这位先生很好齁，我都叫他这个
江青，
江青同志齁，因为他的名字这样子齁。那我就跟他哎、欸、啊前那我就写他前面那位先生的著作，他是一位文学家。我写了以后，我说你知道他吗？他就是这个书的作者。他说哈，哦，他表情让我说哈，你怎么以前认识他？结果就是以前在监视他的人。
你看命运的交汇就在那一面出现。
然后两个人不认，互不认识。
互不认识。对。
对。啊，就是因为这样呢，这个很好，因为就是两个人的心情都已经沉淀下来了。
对，
然后重新去反过去看过去，那个
应该有20年吧，
20年左右哈、哦，那是20年前的那种，
发生的经过
交集，
对，结果就还历历在目。
嗯，
而且陈医生，你到最后写的非常玄，就是那一次好像就是你跟
对刚好是最后一次，
见面，
最后一次见面。那所以呢，以后就有展开一些故事，然后呢，就让我有一个。
心里面一个坎，
非常非常感慨哦。
嗯，
就是天地不仁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是老子写的东西哈、啊嗯。我们以前都把它念过去，都没有深刻的去想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
那就在这一次，在那个看跟我这两个朋友哈、哦嗯、那个刹那，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东西，然后我也体会到，老实讲，我体会到一个。我们现在在讲哦，这个公平正义道德哦里面的一个，嗯、就是说战争时期哈、哦，我们的道德标准跟我们成平时期哈、哦，像现在的道德标准不应该是一样的。
对，
哎、这个是我这个深刻体会的。嗯，比如说呢，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做上位的人就都很快乐、很幸福、很享福。哎、其实呢，我常常举一个哈、哦，就是明末清初。我常常说那个真是一个每一个人都不快乐的社会的、就是、时代。
嗯，
哦，我从这个努尔哈赤，哦，从皇太极，哦，从这个，那个
各种，
还有那个顺治皇帝，我刚才要讲多尔衮讲不出来，
对
不对？哦，这几个人哎、欸，都是个历史人物，都是高位啊。可是你看，一个要去出家哈、然后一个可能是被弟弟谋杀的哈、所以你就发现说哦，其实在高位的时候，这个是讲清朝那边。然后好，你讲到明朝这边哈、崇祯皇帝他当然不快乐，他说要自杀，自杀前呢还要把自己的。那个女儿的手臂砍下来，说你怎么生在帝王家？然后呢，这个接着要跟他护那个反清复明的郑成功，郑成功的三代郑芝龙、郑成功、郑经，哪一个快乐到？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我们的快乐不快乐其实大环境很重要。
对，
那大环境会变，那时候呢，我们的道德标准应该也会跟着调整。
嗯，其实每次看陈耀昌医生的作品哦，都会有新的惊喜。你看，从一开始的《岛屿 DNA》《傀儡花》苦恋花》一直到《岛之息》，已经完全又是另外一个时序脉络。那现在这一本《头份之云》本来我的想法是，又可以看到那个第一篇可能牡丹头颅的故事嘛，可以看到一个内心的真相哦，陈医师内心的真相。那后面没想到又看到了出口的正义，我就觉得哇，陈耀昌医生真的是太。
你不是特别喜欢那个吗？络腮胡，要不要讲一下？
哦，络腮胡我好喜欢、哦。
讲一下你的看法，对、啊。
我其实觉得陈医生，你其实有些时候也可以写一些这种比较跳出历史的浪漫小说，读起来真的非常喜欢。络腮胡讲的是一个，算是跟写意有一点关系，就是
这个其实是因为我是写意的时候，我要写的话就会弄到写
意跟写意有点关系。
不过络腮胡我会写络腮胡，这个也是个人的幻想。就有一天我躺在那个台大医院的理化厅齁的没有讲的那种修兵的地儿齁。我突然想说这个理化师永远
剃刀子，
我在我颈子里面，因为我胡子不少嘛，哈，在那边修来修去，我突然想说，哎，想到现在在那个大地震，砰，然后呢，他刀这个手一不稳，刀一切，那我岂不就大动脉流血？好，那时候怎么办？那所以呢，我就想说，哎，对对对，来写这样一个故事哈。
这故事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我觉得就不要告诉大家谜底哦，大家可以买这本书去读一下。
是非常好看的一本书，《头份之云》。
对，《头份之云》里面六篇都很棒。
这个因为我用《头份之云》当名字，因为我必须表达的就是说，这一本是有两个面，一个是严肃面，严肃面就是1895那一面，那轻松面就是我写的那些其他的短篇小说。
是，
那因为我要彰显1895，所以我用了《头份之云》，结果呢，我去头份开这个轻松发表会的话，哇，这个简直是所有头份的什么
全部都来，
县议员什么，
对啊，
什麼都
來外人来，记得
都来了，哎、欸、好、哦，那可是，在其他地方反应就很差，因为大家看到头份就觉得这个不关我事，
对对对。
所以应该要那个二刷的时候换一个名字，
叫络腮胡哈。
好，对，络腮胡。对，
我真的很喜欢
络腮胡。那时候这个名字其实不错的，这个
对啊，对啊，对啊。
我那时候是想到的是楚国的争议，可是我想，第一个楚国没有会念的人没有几个，第二个想看小说还要看正义哦，这个算大概
就以为是政治小说。
那个络腮胡很好，络腮胡。
哎，但我提个议哦，我觉得络腮胡这个短篇小说很适合拍成短篇的那个小电视剧，因为它超级有画面的，然后又有台北、香港场景，
对对对对，
然后又有那个什么富豪的那种派头出现，我觉得很棒。
不过因为这个我原来写的时候，那时候香港还没有那个现在的这个不行，所以我后来又重写了一下，
哦，
才能够符合，特别强调说那个是不是现在的香港？
了解，
好。那请陈耀昌医师跟我们大家青鸟 search 的读者推荐一本书，你最近一本在读的书。
我最近在读的书，哎，你怎么没有突然这样跟我讲，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最近在读的书，我刚刚提到过哈，说我最近都在弄这些宫庙什么的，所以我最近在读的书其实是一本道教的书。这一本道教的书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过齁，我们现在在代天巡守。可是代天巡守你一看一定要弄变成翁牙。可是那些翁牙呢，都每一个庙每一个庙的翁牙。又有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常常有姓朱的，有姓李的，有姓这个祠堂的祠的。有的又不同的祠齁。然后呢，这些其实都是台湾的历史。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刚刚那个代天就是不满清朝嘛齁，所以都是明正的时候齁，就是东明时代的那些人。可是后来搞到怎么跟变成这个河南人山西人，然后都是唐朝那边就是隋唐之间的人，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所以我现在在研究这个。不过这个老实讲，这个大家会有兴趣啊。我现在已经老实讲齁，这个那种大推头的诗齁，张慧君出版公司出版的书都很有趣，可是我都是欢迎欢欢迎欢，没有办法细读。对不起哦，张慧君。
那现在我们就期待陈耀昌医生的下一本书，希望可以很快看到。那在那本书出现之前，也请大家好好支持我们的《头份之云》。那我
有点在想说，再写一本短篇小说啊，
短篇小说是，但是非历史的为主，
都可以，
都可以。
哇，
期待期待，对，我觉得因为这个短篇小说可以看到不同的故事，不同样貌，对读者也是个福气。
对对对，
对自己现在读的也很喜欢。好，非常谢谢陈耀昌老师的分享。那《头份之云》将转型正义用不同的形式呈现，无论是官府的反抗者、军民跟乡绅，还有反家的头颅，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在视野当中让读者更贴近未曾听闻的台湾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青鸟 Search。本集也感谢正诚集团赞助器材。如果大家喜欢节目，可以在 SoundOn、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上面订阅节目，留言回馈哦。
青鸟为你朗读，各位青鸟 Search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耀昌。这次青鸟为你朗读，我将朗读《头份之云》陈耀昌短篇小说集里面的《络腮胡》的中段。他不经意地接了过来，瞄了一眼，却在刹那中像是触电， 照片中年是个空灵美女，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典型。她抬头望了一下老先生，恨不得把照片放入自己的口袋，但老先生的手伸了出来，她只好归还，小声说：“让我考虑。”飞机在香港机场降落的那一刻，她的心几乎要跳出来。她期待这一刻已经超过400天了。踏出机场时，她想，这一步是她情人梦的一小步，但将是她人生的一大步。丈夫在婚前救了妻子的生命，遂结成连理。他想，我是传奇。他得意地几乎要笑出声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是陈耀昌，欢迎大家夜听《投粪之云》陈耀昌短篇小说集这本书。谢谢大家聆听。